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向涵，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留守女孩的命运转变。留守孩子是中国近年来出现的严重社会现象，父母双方外出打工，把孩子留在家乡或者亲戚家中，长期与父母分开生活。孩子小小年纪因得不到父母的关爱而普遍造成心灵扭曲。故事的主人公小颖就是这样的留守女孩。就在她准备自杀的时候，命运突然转变了。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去年心雨的女儿高考结束后，不是陪同学选学校，就是同学聚会，整天不在家。一天傍晚，女儿回家后直接进了自己的房间。心雨问女儿，跟我说实话，你肯定有事。女儿说，爸爸，要出大事了，快点想办法吧，我同学小颖要自杀。心雨跟着紧张起来。女儿又说，不过他现在暂时还没事，可是他的遗书写好了，自杀的药也买好了。今天我们几个同学怎么劝他都不听，说他妈妈刚从广东回家了，他不想见他妈妈，过几天等他妈妈回广东后再自杀。我们约好，让他在我们三个同学家轮流住几天，爸爸您看可不可以让他来住？女儿说，小颖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在广东跑运输，他曾有一个姐姐夭折了，有一个7岁的弟弟跟他父母一起生活。小颖从小跟奶奶生活，奶奶去世后，他就寄宿在姑妈家或者住校。小颖说他的父母很偏心，不喜欢他，练过武术的爸爸打他时下手很重，他的妈妈也不敢护他。这次他的妈妈回来，就是转达他爸爸的意思，要么跟他妈妈一起去广东找一个工厂打工，如果想继续读大学，他爸爸每年最多出10000元的报名费，不够就自己去申请贫困生助学贷款，生活费自己勤工俭学去赚。小颖宁愿饿死也不去广东，他和妈妈也谈不到一起去，两人见面就吵架。听了女儿的叙述，心雨能感受到小颖的无助。她对女儿说，小颖的情况，要是你同学的家长知道了，估计也不愿意插手管，谁愿意揽这种事啊？但是我们是法轮大法的修炼人，我们遇到了都不是偶然的。你明天去同学家把小颖接过来吧。第二天早上，带着简单行李又显得有些难为情的小颖来了，心雨就带着女儿和她进行了一次长谈，了解了更多细节。小颖说，她已经1年多没跟爸爸联系过，只有在她需要钱的时候才跟妈妈用文字联系。她说听到父母的声音就特烦，但她在高中期间花了父母近10万元，他觉得妈妈很可怜，什么都听爸爸的，所以他就在家族中极力主张父母离婚，他要跟妈妈单独过。可能因为这事儿，他爸爸不再跟他有任何联系，连姑妈也远离了他。这次高考填志愿时，他填了一所只在本省招2名学生的学校，没想到被录取了，事后才知道报名费要25000元。高额的报名费和父母的做法让他很伤心无助。他认为父母偏心弟弟不肯出钱让他读大学，他在家里就是多余的，他甚至还去咨询过律师，怎样才能告他爸爸。在小颖叙述的过程中，心雨观察到他看似文静的外表不时露出倔强、任性、自私和玩世不恭的心态。父母在外谋生，出于安慰式的弥补，就在金钱上满足他， 但多年的付出却得不到女儿的一丝感恩，换来的却是白眼狼般的回报。处在青春叛逆期的女孩的那种看谁都不服、唯我独尊的心态，与父母的期望发生了强烈的碰撞。可有谁能够走进这女孩的内心，帮她看到父母对她的辛苦付出，看到自己也存在着不足，看到一个人活在世上的真正意义呢？心怡想，自己即使倾尽所有，也不一定能真正帮助女孩走出所有困境，唯有法轮大法那博大精深的法理，让每一个诚心读到她的人都有醍醐灌顶的感觉。人生的迷茫与恩怨，家庭的烦恼与事业的困惑，无不在这里找到答案，让人身心释怀，迷途知返。心怡首先给小颖讲了三退保平安的真相，就是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并帮助她在不同角度分析了自杀会带来的各种严重后果。心怡问她，你愿意改变你的现状吗？小颖说，当然想，但是可能吗？心怡说，你如果相信我，就先从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开始，只有清除了自己曾经对他发的毒誓，才能摆脱这个共产邪灵对你的操控，然后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相信法轮大法好，这样就会得到大法师父的护佑。小颖说，好吧，我退出曾经加入的团队组织，也希望大法师父能帮助我。心语对小颖说，你现在的情况要是按我们大法修炼者的方法处理，那就是先找自己的不足，只有自己先归正了，周围的环境也会随之向好的方向转变，但你可能连自己错在哪里都不知道，没有衡量好坏的标准怎么改呢？我送你一本大法师父的著作《转法轮》，一共九讲，希望你每天最少看一讲，现在就什么都不要想。小颖似懂非懂地点着头，双手接过了《转法轮》。小颖在仙女家住了十天，每天吃的都是她喜欢的饭菜，十天内她还长胖了几斤，几乎每天晚上心语夫妇和女儿都会陪着她交流，每天都能看到小颖心性提高的变化。她也认识到自己以前做事很偏激，只在乎自己的感受。第三天，趁她妈妈去了亲戚家，她回家把遗书烧了，自杀药也全都扔了。第四天，小颖说，叔叔，我真的没想到我还可以做个好人，从小到大从来都没有一个人像您这样教我怎样去做一个为别人着想的人，我觉得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以前如果父母冤枉我做了什么坏事，那我就一定会做给他们看，从来不管他们怎么想，现在我学做好人真好。心语说，你的救命恩人不是我，是大法师父，你要谢谢师父。小颖双手合十说了声谢谢师父。这段时间，小颖先尝试着和她姑妈联系，她姑妈竟哀求小颖不要再联系她，有事去找她的父母。小颖看了姑妈的回复，这才知道她曾经有多伤姑妈的心，于是他赶紧向姑妈道歉，承认自己以前很不懂事，以后一定会改好，请求姑妈原谅他。姑妈不相信他说的话，反问他是不是又做了什么错事，要找姑妈的麻烦。小颖说，我这次真的是晓得自己以前有多么不对，我遇到了一个同学的爸爸，他是一个高人，给我讲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您要相信我以后一定会学好的。这时姑妈才说，你变好我巴不得，我相信你，但是你要让你的爸爸原谅你才行。能取得姑妈的原谅，小颖很开心，接下来她顺利地取得了妈妈的原谅。 然后小颖给他爸爸打电话，但他爸爸一直不接，于是他用另一个号码拨打，他爸爸一听是他的声音，直接就挂了电话。小颖又给爸爸发短信认错并请求原谅，但还是没有任何回音。第七天，他在新宇夫妇的鼓励下，再次鼓起勇气拨通了爸爸的电话。这次他爸爸很不客气地问他有什么事，小颖就一直对爸爸说对不起。他爸爸说，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我以前的那个乖巧懂事的小颖早在两年前就死了，现在这个叫我爸爸的小颖就是一头白眼狼，吃了肉喝了血，翻脸就不认人。电话那边不停地数落着小颖的种种不是。我和你妈妈辛辛苦苦在外面挣钱，你三年高中花了我们十来万，你看看你有几个同学的父母像我们这样，我们为了什么？可是你却考个二百来分来报答我们，还要我们每年再出两万五去供你上大学，你肯定是故意选这么贵的学校报复我们吧。小颖连忙跟爸爸道歉，爸爸对不起，高考二百分是我骗妈妈的，我考了384分，过二本的录取线。您以前老是说我没用，所以我就骗了你们。你说你考了384分，过了二本线了？你这个孩子，这有什么好骗我们的？你要真考200分，我们觉得你再读大学真没必要。既然是这样，报名费我们来想办法，你以后安心读书，勤工俭学就算了。大学的生活费我们大人自己少用点儿，都会给你想办法。小颖的脸上笑开了花。第十天，小颖看完了一遍转法轮。一个人看了一本书，就挽救了一个家庭的命运。人世间什么书有如此神奇的力量？那就是转法轮。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被列为禁书，大法的修炼者目前还在中国被残酷迫害着。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小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